好，我们现在开始是第五十周啊，那还有几次的时间。这一周的进度呢是哥罗西书、帖撒罗林家前后书跟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前后书。那么我们了解一下哥罗西啊，哥罗西呢是在以弗所的东边，大概是100英里的地方，它靠近老底家，靠近这个希拉波利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这个第四章十三节哈，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可以看到这些资讯。他这里说，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啊。这里面讲的就是以巴弗提啊。所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哥罗西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腓利门书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重点。那腓利门呢就住在哥罗西啊，我们从腓利门书二十三节知道说腓利门住在哥罗西，然后呢跟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呢放在一起来思考。所以呢从使徒行传啊，我们就十九章我们就晓得说，使徒行传十九章呢他说到保罗来到了以弗所啊，十九章一节，保罗来到了以弗所以后，他在那边呢啊就遇见了几个门徒，然后十九章十节就说在那边住了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又了解一件事情，二章一节呢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定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过面的人。所以看起来就是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啊，所以呢福音可能就是从以弗所传到哥罗西的。那保罗怎么会知道哥罗西教会的事情呢？极大的可能呢这些消息就从以巴弗提啊来跟保罗讲的。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啊，哥罗西书四章十三节以巴弗提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啊，哥罗西书是四本监狱书信的其中一本。四本监狱书信就包含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啊腓利门书。那这个四本书信呢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软禁的时候写成的啊，被软禁的时候写成。那那个时候呢当然在写每一卷书信呢它都有一个主题需要去解决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的异端。那这个异端呢呈现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三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要处理的异端。那这个异端是什么呢？基本上跟我们上次所讲的也是一样啊，这是一种希腊哲学的一种二元论的方式。也就是说二元论就是说你有物质你有灵界啊，那在物质跟灵界当中认为灵界呢是纯洁的好的，那物质呢就是败坏的不好的。所以在这当中呢他们就高举人的知识，就是说你要有知识，那知识呢是你得救的条件，所以你要有知识呢你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看二章八节他在针对这个异端他讲什么。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啊，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啊。所以就是说在那个当中有人高举知识，用他的理学，用虚妄的这个话语，用人间的遗传，用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是什么？就是一种虚妄的哲学，来把一些信仰上面的不清楚不坚固的人呢就把他骗走了啊。这里面呢当然就讲到说啊，这个人间的遗传啊，这些事情呢就包含了跟希腊的哲学有关，也跟犹太人的传统有关。因为所有保罗在解决的问题，他到每一个地方去就到犹太人的会场先开始传福音，然后才开始到外邦人，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会碰到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你看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这也就是又回到犹太的传统这里面。然后这里面呢在这种啊 异端的这个主张里面呢，啊，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有一种就是纵欲主义，有一种就是禁欲主义。那么在二章二十三节呢就很明显的说啊，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他就说啊，这个二元论里面的禁欲主义跟纵欲主义呢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的态度啊。他说今天呢不是啊智慧，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智慧哈，智慧不在人间的这些啊世间的理学啊这些啊这希腊哲学文化里面，他说这个智慧呢是在基督里面哈，二章三节说这个智慧在基督里面，不在人的思想里面。好，所以这是保罗主要要对付的这个哥罗西书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哥罗西书基本上哈，这四章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啊两个段落，一到二章呢在讲教义，三到四章呢就讲生活的实践。所以呢保罗一开始就从问安感恩开始，那从这里面呢包括在下一节我们学到，在这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到信爱望啊，信爱望，我们常常讲信望爱对不对，那其实正确讲法是信爱望。但是怎么讲呢，一章四节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主里面有一个信心呢，然后我们对人对主有信心，我们就对人对众圣徒有一个爱心，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实践的态度里面呢，我们对天上的那个盼望哈，我们是存的一个又真又实的盼望。所以从信到爱到望啊，所以呢一章的七节八节呢就是呢以巴弗提呢来告诉啊保罗这个事情，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提呢所以巴佛所学的啊，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我先为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人呢做了感恩以后呢，他就为他们做一个祷告啊，一章三节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啊，主要为祷告是因为听见你们的信爱望。然后呢在一章九节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啊，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注意到说保罗的祷告啊，就是代表说他对啊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怎么样实践出来，怎么样活出来的一个盼望啊，一个表达。所以在这里一章九节就说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是祷告什么呢，他说愿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怎么样才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他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好，我们刚才又讲到这个异端的问题对不对，他说你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呢光有头脑的知识也不够嘛，好，因为你这里面一章九节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跟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的祷告一样。因为以弗所书那个地方也是讲就是说要真知道神嘛对不对啊，求神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给我们智慧来真知道神。所以呢这里也是一样的讲法。那一章十节呢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的讲法也是一样，他说神预备我们啊得救也是要预备我们行善嘛哈、啊。所以呢他这里面说一章十节就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从这一句话我们就了解说我们能够多知道神呢，从两个管道，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第二个呢我们要实际去操作。实际操作呢就是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结果子，我们结的果子越多我们就越多的知道神啊。然后呢一章十二节就说啊，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等等。然后呢这一节经文也是跟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的意思一样，叫做要与众圣徒同得一个荣耀的基业。所以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非常的啊相像，但是哥罗西书呢比较倾向于是一个护教学啊，所以呢他讲完了这一段以后，他马上 就开始讲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讲一个荣耀的基督论。所以一章十五节就开始说这个啊基本的教义。他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他就说就借着耶稣你才能够去认识看不见的神。然后一章十六节呢就开始讲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等等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都是为他造的。那这一句话呢就跟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造就是神啊，万物借着他造的，万有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这个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他讲完了这一段，把耶稣基督呢讲清楚以后呢，他在十八节就说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然后他说一切的丰盛呢都在他里面。所以他在这里面他为了要解决异端的问题，他先跟哥罗西教会的人建立一个正确的基督论的观点啊，基督论的观点包括基督是在啊万有啊就创造之前就有了，这个基督论的观点建立了以后，他就为下面要处理这个异端的分辨呢来打好这个根基。好，所以呢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关系的和好啊。他这里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成就了和平的意思也是我们啊常常在说平安的意思。他怎么样成就这个和平呢？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基督的工作就是叫世人跟神和好，成就和平，然后呢跟人和好，叫一切天上地下的都和好，然后最后是要引到神自己的面前。所以呢基本上主耶稣的工作就是一个与人和好的侍奉，他同样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是做一个与人和好的侍奉。所以一章二十三节当他前面讲完了这一段正确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论证以后，一章二十三节就提醒说你们不要被引动啊，失去了福音的盼望，提醒说你就不要被人家花言巧语引入歧途啊。所以呢从二十五节啊，保罗就说他的职分就是为了要传全备的福音，那怎么样把福音传得完全正确呢？啊，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是用诸般的智慧在传扬。所以我们啊，这里面呢讲到说智慧在哪里，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用诸般的智慧我们要来传扬他。那传扬他的当中我们有几个行动是要做的啊，这些行动包括了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引到神的面前，不但引到神的面前，是怎么样，要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这也是跟那个大使命一样，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装备门徒，对不对？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要装备门徒啊，然后呢要来啊建造耶稣的身体，直到有一天呢同归于一，就是这个啊只达到完全的意识啊。这整个啊神学架构的概念脉络呢是一致的。好，那在二章第八节到二十三节就开始讲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异端啊，刚才有讲过了，二章八节讲到了这些啊人的理学啊，虚空的妄言啊，或者人间的遗传啊，世上的小学啊，然后呢十一节就讲到呢这个啊有肉体情欲的这些啊割礼啊。啊，十六节呢就讲到了节期饮食啊安息日这些事情，那十八节呢就讲到了这个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的这些事情，然后二十节二十一节呢就说啊你有些要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有很多的规条啊，基本上就是禁忌，就说啊你现在信了主以后你要守这些禁忌不可以做。所以呢他就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等等，那这是一种禁欲主义，一种克制自己的一个表现，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要处理的异端。好，然后呢讲完了正确的基督论以后，讲完了异端以后呢，从第三章开始第一节呢就 就从前面的基督论呢，要进入一个伦理观的转捩点。那么一开始就打一个基础，就说好，你们呢跟基督一同复活，那这样的话就要求上面的事情。所以一同复活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呢就是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那在这里面他讲到说你要赐死你们地上的肢体，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代表说恩典呢带来一个品格的改变啊，也带来人一个生活伦理观的一个改变。所以三章五节就讲到说，从致死地上的肢体来除去一个旧的个性，一个旧的思考模式，旧的习惯。三章八节说你要弃绝这一切事情，三章十节说你就要穿上这样的品格，穿上新人就是你要表现出来你有这样子的品格，让这样品格能够显现出来啊，能够显现出来。那这个品格呢，就是在十二节所说的，你们既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好，那这里面呢，在十三节、十四节就讲到了，他说：倘若这人与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了。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这一段话就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做主是什么意思？做主就好像是管理啊，治理。所以呢，当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治理管理的意识的时候呢，代表说我们今天要说话做一个决定，我们做出来的是不是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和平啊？刚才第二章我们不是啊，不是第二章，第一章啊，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不是讲到就是说要做和平的使者吗？基督来就是要啊，完成这个和平。那我们也是一样，是一个和平的侍奉。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那怎么样在主里面才有这个平安？这个平安怎么样在你的心里面可以做主？这个平安怎么样能够管理你的心，包括管理你的情绪呢？啊，就是前面讲到了有一个 action plan， 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四节给我们这个答案。他说你要把旧的丢掉，你要有新的品格出来。当你有新的品格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治理你的心，因此呢，你就可以活出这样子的平安。然后三章十六节呢，就说我们应当要用各样的智慧来存记这一切啊，存记这一切。然后我们来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呢，要做彼此教导劝诫啊，彼此教导劝诫。那这个跟一章二十八节一样。所以这里面讲到很多的智慧，对不对？啊，两种智慧的对比，一个人思想上面的智慧，一个呢是在基督里面的智慧啊。他叫我们要存记，用这个智慧来存记这一切。然后三章十八节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家庭啊，就是说你前面所学习到的这些伦理观点呢，你要怎么样应用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应用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应用在工作上面。然后四章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怎么样，要恒切祷告，彼此啊警醒感恩哈。然后四章五节呢，就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那前面我们不是讲到说，当我们啊，保罗说我们已经是新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要常常思想上面的事情，对不对？那这里面呢，跟爱惜光阴呢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爱惜光阴的这个爱惜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它买赎回来的意思，就像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耶稣呢把我们啊受了咒诅，就把我们赎了出来。所以赎了出来跟爱惜光阴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时间呢，从那些啊地上不需要的事情呢，把它买赎回来，我们来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把我们的时间从世界上各样虚耗时间的事情呢，把它买赎回来以后呢，我们就用智慧跟外人交往做见证啊，这叫做爱惜光阴的意思啊。这里四章五节他说， 然后四章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说话呢要和气啊，最后呢就是问安。那这里面四章七节讲到，唯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那推基古可能就是送这封信到哥罗西的人。那四章十二节呢，就是称赞以巴弗提的忠心侍奉啊。十六节呢，就讲到说这个信呢要传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啊。那四章十七节呢，他说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如果你翻到腓利门书啊一章啊一节二节呢，啊腓利门书一节二节，你就可以看到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啊从这些资料。我们知道这些人呢都是住在哥罗西啊，是在哥罗西的教会，所以腓利门啊他的这个教会呢可能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啊家庭教会这样子啊，这就是哥罗西书的部分他所要处理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可能是在保罗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完成的。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省的一个省会，所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哈，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事情。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啊，在那个地方呢，他说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坡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家，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就一年三个安息日在那个地方呢啊讲解福音，讲解啊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好，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十七章五节呢，他说不信的犹太人就心里嫉妒，因此就聚众声势要来抓保罗，觉得没抓到保罗呢，就把耶稣呢抓起来了，打了一顿子以后呢，所以保罗跟希拉就连夜离开到庇利亚去啊，到庇利亚去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哈十四节到十六节啊，我们可以了解说，他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啊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然后呢，十五节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等等。啊，这就是回应刚才我们读到啊《使徒行传》十七章的部分。所以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停留的时间可能不长，啊，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而已。好，那么停留的时间不长以后，他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啊，以后呢就去到了哥林多。所以在这里面，到底他写这封书信呢？帖撒罗尼迦呢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好，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面要解决一个末世观的问题，所以末世观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的一个主题。我们就了解到在初代教会啊有两群人，我们不停的在保罗书信看到初代教会两群，一群呢是犹太人，一群是外邦人。犹太人呢叫做过犹不及的人，他们就过分重视割礼跟律法的那一群人啊，过犹不及。那外邦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外邦人就是带着当时的道德观进入教会，所以呢对外邦人的教导呢就是要教导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啊，他们带着那些啊习俗进来，所以这两群人有不同的这个教导。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一开始啊，一节到第十节呢解释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赞赏，也是信爱望啊。你看一章三节他说啊，我们感谢主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所以对他们啊表示赞赏以后呢就称赞他们啊。上一次我没讲到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比较像模范生啊，那哥林多教会比较像叛逆的青少年嘛啊。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对他们的这个鼓励呢啊，从一章四到七节就称赞他们是一群蒙召有美好榜样的人啊。你看第七节他说，哎呀你们这个所有做了 亚阿玛奇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啊，称赞他们是一个榜样的。一章八节呢，称赞他们是一群传福音的人啊。一章九节呢，就称赞他们是一群服侍主的人。一章十节呢，就称赞他们是一群等候主再来的人。好，所以讲完了啊，这一切啊，一开始的这个感谢跟啊赞赏以后呢，第二章呢就开始表示。二章二节说，这是在一个患难当中征战里面，患难征战当中建立的教会。那保罗呢就表示他对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那种牵挂的心，就好像父亲的心，好像母亲的心一样。这个心情呢就表现在二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说我们暂时与你们别离啊，是面目别离，心里却不别离，很想再到你们那里去啊，很想大家再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呢啊，这里表示这个牵挂呢，二章十一节呢就表示说他好像是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他说我对待你们就像父亲带你们一样。二章六节七节呢，他说我对待你们的心呢、啊、就像母亲在奴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保罗先表示怎样对铁萨罗尼迦，我对你们是这样爱护的心。那事实上铁萨罗尼迦教会呢，有人在质疑保罗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二章五节在质疑保罗是怎么样说谄媚的话的人，说保罗是藏着贪心的人。所以保罗在二章五节才会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但是这里面明显的就是有人质疑保罗是为自己利益在做事情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来啊自我辩白，说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同时呢，他在二章四节也表示，他说神将这个福音的职分托付了我们啊，我们就照样传讲。传讲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那这些事情，他说表示呢，是一片的爱心，绝无私心呢，有见证的。二章五节说，谁做他们见证呢？啊，有神可以做他的见证。二章十节有谁可以做他的见证呢？他说由你们来做我的见证啊，啊，你们就是我最好的见证。所以呢，在这里他表示出来对铁萨罗尼迦教会的关怀啊，牧养之心，一直说到了三章十三节啊，三章十三节。那这里面他不但是表达这个关怀之心呢，他还差派提摩太去兼顾他们。所以三章一节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然后就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这提摩太呢就被派去铁萨罗尼迦教会啊，去兼顾他们。然后呢提摩太就回报一个好消息，三章六节啊，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啊。所以呢保罗就啊在这个书信上表示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呢说完了这一段话呢，他从第四章开始就要进入对铁萨罗尼迦教会的教导啊，前面都是在交代这些事情。所以四章一节他就从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开始啊，我还有话说开始，开始这一段的教导啊。四章一节铁萨罗尼迦前书，他这里面这一段的教导就是要对信徒的生活和信仰提出指证。那我刚才讲到说有两种人，对不对啊？这个犹太人过犹不及，那外邦人呢就是生活混乱。所以呢他第一呢首先告诉外邦人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远离污秽哈。四章二到七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等等啊。然后呢第二个主题他要讨论的就是主再来的一个信息啊。那这一段的信息就从第四章十三节开始啊，所以他分段在啊解决他的问题。那四章十三节表示在铁萨罗尼迦教会呢，有人为了已经死的亲友非常的忧伤啊，忧伤就是说啊，我的亲友死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他意思就是说，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为亲死去的亲友。所以保罗首先呢，就是安慰他们。十四节到十六节就安慰他们，他说哈，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我们现在呢，照主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活着还能够活到存留到耶稣降临的人呢，我们不会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从天而降的时候呢，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必先复活，然后我们就要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啊，那就是一个啊末世观的一个啊一个讲法。所以在这里就安慰那些已经死去亲友的啊这些家属，告诉他们不要失去指望，不要失去主了。然后呢，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说，在那个时候那一天呢，主再来的日子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但是主来的日子呢可能突然来到，所以呢你们要在等候主来的日子要怎么样。五章四节到十一节他说，你们要警醒谨守，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啊，这是告诉他们在这个时候。然后五章十二节十三节呢，他说你们要敬重在教会做治理的这些啊长老领袖啊。然后呢在十四节十五节呢就劝诫弟兄们，他说要彼此警戒，勉励扶助啊，勉励扶助。那十六节到十八节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十九节到二十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禁戒，就是要慈善戒恶。然后最后的祝福啊，这就是告诉铁萨罗尼迦教会在主再来的日子之前的这一段生活，你们应该怎么样过这一段的生活啊。但很明显的，铁萨罗尼迦前书并没有达到保罗所要说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呢他在短期之内就在写了铁萨罗尼迦后书啊。那在这个后书呢，就把预备迎接主再来的生活样式呢做更仔细的教导。因为在这里面大家听了说哦，主快要再来了，那就产生两种极端的想法，两种极端的想法就产生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种呢，他说既然主就快要再来，那我今生的事就随便一下，不必那么紧张处理，索性呢工作也不用做了，每天坐在家里等，反正耶稣就快要来了，所以呢他们就不连工作都不做了，就怎么样多管闲事啊。然后呢第二个呢，他说主不会很快再来的，所以呢啊我们就慢慢享受今生的生活啊，吃喝玩乐都可以，沉醉在今生世俗的事，别的事以后再说嘛，反正还没来嘛啊。所以就产生两种极端的想法。那这里面保罗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在铁萨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他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啊，那你们不要随啊很容易的轻信这个话啊。那有人这样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呢，那结果就怎么样呢？三章六到十二节呢他说哈，那就有人怎么样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等等。然后呢三章八节保罗在说他自己啊，他说我自己呢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啊，我也是守规矩的人啊，我也不是白吃人家饭的人啊，我也是一样辛苦劳碌昼夜昼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那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我是可以有权柄这个啊吃啊这样子吃饭啊不用做工的，但是呢我是给你们做榜样让你们效法我们。所以呢三章十节就讲到说，在这个有人说主的日子快来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有人不肯做工啊，有人不肯做工。所以呢保罗就告诉他们希望啊，他们要安静工作。三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不要游手好闲啊，专门管别人的闲事啊。所以这里呢他强调即使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呢，强调一个工作的责任，也谴责游手好闲之辈啊。所以呢这就是铁萨罗尼迦后书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末世观。那么现在呢稍微暂停一下，我们来看看，因为在这里面哈，我们注意到保罗的祷告，保罗为教会的祷告呢，我们从这些 祷告的学习就可以明白他的神学观啊，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指望，对蒙恩召啊，跟行事为人要相配的这个教导，还有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呢，怎么样过信仰的生活？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祷告来学习。好，我们从哪里来看呢？你看哈，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哈，他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说保罗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说，那保罗祷告的重点是什么？他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愿我们的神看到你们了。”那神怎么样看我们呢？他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了。”神怎么样看我们？他说：“看我们配得过所蒙的召。”那我怎么样才是看得配得过所蒙的召呢？因为神要用大能力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所以在我里面要有一个羡慕良善的心，然后呢，我愿意去做，做了以后呢，我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呢，就被神看到了。神看到以后就怎么样？我们良善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这是一章十二节，所以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就是保罗的祷告。那当然，这个时候是针对那个末世观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不对？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哥罗西书，对不对？哥罗西书的保罗的祷告在一章三节，他说常常为你们祷告；一章九节说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祷告的目的是希望多知道神，多认识神，然后呢，结果就是要与众圣徒同得基业。这保罗祷告，说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多多的认识神，不但是理性上认识，是实际上的经历，然后呢，将来是跟众圣徒要来同得基业。那怎么样呢？多知道神呢？你从属灵的智慧悟性去知道神，你借着行善所结的果子来知道神，你在凡事用喜乐的态度宽容忍耐来知道神，在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来经知道神啊，这就是保罗祷告。那腓立比书一章啊，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也有一个保罗的祷告。在腓立比书一章啊九到十一节，他第九节说：“我所祷告的是什么？”保罗为我们祷告是什么？他说：“愿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那爱心在什么地方能够越来越多呢？他说：“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越来越多。”那我们也晓得，知识会叫人自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面他说有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呢，他是说叫人分辨是非，在分辨是非的当中呢是有爱心的。所以呢，这一句话又说是喜爱那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择善弃恶啊。所以因为你们的爱心在什么地方呢？在择善弃恶的事情上呢能够表现出来。然后祷告说：“愿你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不要犯罪。”哈，约翰一书所讲的，愿你们做一个结满仁义的果子啊。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章十一节，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那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九章九到十节，去了解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神将那种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凡事多多富足，凡事多多的充足，能够怎么样多行善事，因此我们就结了仁义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那这样子的结果啊，在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呢就要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那保罗对以弗所有两个祷告也很重要啊。以弗所一章十六节呢，第一个祷告呢，保罗的祷告是叫我们明白，求你们真知道神。怎么样知道神明白呢？他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然后十八到二十三节呢，让我们看见了神在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全体的计划啊，因为他讲到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地下都看见神诸般的智慧。所以你想想很 amazing， 神要借着我们这一群人啊，我们看到教会也有很多很让人家失望的地方，但是神要借着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教会就是我们，来使天上地下的看见什么神诸般的智慧啊，这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这里面呢， 三章一节啊，又有一个祷告，他说要借着圣灵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爱心多而又多吗？那你爱心怎么越来越多呢？以弗所书说叫基督因信在我里面爱心就有根有基啊，这三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然后呢，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因此因为神的能力所成就的就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啊，这个就是保罗的祷告。所以从保罗的祷告里面，我们啊可以更深刻的明白他的这个神学观啊，包括我们在读这个啊罗马书的时候，还有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啊要是不小心掉进去的只有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些祷告里面就可以更加的明白啊，不是那么啊表面化啊，是非常的福音是啊恩典是非常的深入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讲到了教牧书信啊，我们讲到了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三本书呢是牧养教会的三本书信，在内容上当然就讲到教会的啊牧养啊，怎么样选立执事啊，长老的标准。所以这本书的啊受书人就是收信人呢，就是教牧人员，就是提摩太跟提多。那教牧书信呢是比监狱书信写的时间还晚，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差不多晚年了啊，离世之前他的使命负担。那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像提多书，在写提多书的时候保罗还是自由之身哈，因为从提多书三章十二节看出保罗还有打算，有一些计划哈。提多书三章十二节看一下哈，那个时候保罗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科波利去见我。所以保罗还有一些 planning 一些计划那个时候啊，但是呢他写到的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已经是最后一本书信了。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呢，保罗就写该跑的全程呢我已经跑完了。好，所以从这啊使徒行传二十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他讲到了保罗要去哪里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哈，二十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个时候呢，保罗呢要啊打发人往以弗所去。那个时候呢，保罗就是准备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也有圣灵告诉他说，他有捆锁跟患难在等待他。所以保罗呢，去了以后呢就成为阶下囚。所以呢在保罗去罗马之前呢，他就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他说诶，你们啊将来要提防假教师哈，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十九啊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等等等，所以你们要警醒。好，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教训。果然呢几年之后就发生了，而且假教师呢好像还是教会里面有权责的人。所以保罗在罗马啊得到释放以后呢，他曾经回到了以弗所，然后呢在启程往马其顿之前呢，他就吩咐提摩太，他说你要留在以弗所教会来处理教会的问题，你要来制止假教师，制止他们传讲错谬的道理。那这个就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他说到我往马其顿的时候就劝你啊，你就是提摩太啊，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啊。这个就是这一段的一个啊背景啊，一个背景。所以那个时候呢，那提摩太比较年轻，然后生性又比较怯懦，所以保罗就写下提摩太前书来鼓励和多方的指点提摩太怎么样来牧养教会。那对于假教师所传讲的错谬道理呢，我们今天知道的并不多，很可能是一种就像我们啊讲过好几次，一种混合犹太和希腊思想的一个混合体。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在教会里面会有异端，会有错误的教导是存在的啊，这一点我们是啊了解的。所以呢 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呢，当然他一开始啊，我们刚才讲到有两种人，对不对？有犹太人呢，有外邦人啊，不一样。所以一开始呢，他也是一样讲到一章七节，在讲对律法的一个错误理解啊。然后呢，一章四节呢，他就讲到说有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有一些无穷的家谱产生了辩论。然后四章七节呢，他就讲到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去荒谬的话。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讲到说这些啊教会里面啊异端啊错误的教导，就是借着凭空的想象啊，或者把旧约的故事跟家谱就斗在一起穿凿附会，就产生一些荒唐怪诞的说法。然后呢，就把这些说法呢用知识来包装啊，就把它讲得好像很高深那样子，用知识来包装这些言论。所以你看六章二十节啊，六章二十节他就讲到说这些是什么啊，这些是世俗的虚谈和抵挡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啊。所以呢，他就啊指出了这些事情。那同时呢，在教会里面也出现四章三节这种鼓吹禁欲主义啊，四章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鼓吹禁欲主义，苦修己身，然后呢否定神创造美好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啊在当时教会所出现的。所以这些的假教师呢，可能已经是教会领导的一份子。那这些人呢喜欢辩论啊，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喜欢辩论。然后呢六章四节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也喜欢辩论，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啊，在六章四节。然后在六章五节到十节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喜爱贪爱钱财啊，贪爱钱财。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要处理的就是这些问题。好，在提摩太前书问安以后，他在一章三节到二十节他就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去对付这个假教师。那其中呢也提到有两个人，在一章二十节有两个人被保罗赶出去，一个叫徐乃米，一个叫亚历山大。那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说到这个徐乃米呢，说话像毒疮一样啊，像毒疮一样。说话像毒疮什么意思啊？啊，我们自己了解一下。然后呢，讲到这个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呢，说到这个是这个多多害我的人，他形容这两个人是丧失信仰和良知的人。所以他对啊，他对这个提摩太所讲的这些事情讲了以后呢，他讲完这些异端以后呢，他必须要告诉提摩太说你怎么样治理教会，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三章这个啊十五节，三章十五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说你怎么样在神的家中要怎样行，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那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做传道人、做牧师长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阻挡这些异端进来啊，要把这些真理要讲解的清楚，讲解清楚。所以教会里面要防止异端跟持守真理。那在这里面他告诉保罗呢保罗告诉提摩太呢，他说你要注意啊，有几方面你要注意。第一个呢，要常常祷告啊，常常祷告。二章一节开始他对我劝你，意思就是说保罗是对提摩太讲话，也是今天对所有的牧者讲话，就是说做传道人呢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啊，这是传道人应该要摆上的祷告的代价啊。所以呢啊，这里面啊当然也包含了为人的灵魂得救祷告哈，要看一下。那再来二章八节呢就讲到说弟兄们的祷告啊，弟兄们祷告。所以讲完对传道人祷告以后，对我们会众的祷告，我们会众呢要经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随处祷告。那再来第二段呢就讲到那个次序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很有争议性的啊，讲到对姐妹侍奉的教导啊，这个 啊，像二章十二节说啊，不许女人讲道啊，等等等之类的，就变成演变成说啊，不汉利女牧师啊，很多的这些啊事情出来。那么在这里面，对姐妹侍奉的教导是有文化跟当时的环境背景因素，也有神学性的啊。神学性呢，包括他在二章十三节讲到，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是一个神学性的议题，这是一个次序，先有男后有女，这是不变的。然后讲到说顺服是救恩的啊，不可缺的一个要素之一，所以呢要讲到要做这个顺服，这是属于神学性的教导。但是呢在姐妹教导方面啊，很多的人认为这是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因为当时的女人受教育的情况并不是很普遍，所以在没有足够的真理知识之下啊，女人出来做教导是不合适的。那这里面也提出姐妹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注重打扮啊，所以告诉他们不要注重打扮。还有这一段话呢，可能是在针对一群很容易被假教师迷惑的妇女说的啊，怎么样讲呢？因为他在二章十一节他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二章十四节说夏娃女人被引诱，二章十五节说女人要圣洁自守，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说年轻寡妇要赶快再嫁，以免转去跟随撒旦。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六到七节呢，他说被去牢笼那无知的妇女被各样私欲引诱，然后他们要常常学习，他们常常学习却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呢这里面看起来他的意思就说到这些啊，姐妹就成为假教师传播异端的工具啊。那这个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到十一章五节，他是假设女人可以讲到祈祷的，所以在这里呢，他说女人不可以讲到，这明显呢就是在啊两件啊两个教会里面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有一些是有古时候时代背景文化性的因素。当然这一段的圣经也是两千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之一啊，所以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样就好了。然后第三段呢讲到领袖的资格，就是三章一到十三节啊，一开始讲到监督，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善于教导啊。长老跟执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第一个就是善于教导，第二个呢就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做长老看执事的一个资格标准，这也是我们教会所使用的标准啊。到了第四章他就警告，他说在末世啊，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所以在末世必有人离弃真道，必定有假教师有假教导出现。所以这一段对牧者的一个提醒，也是我们众人啊的一个提醒。他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注意的是操练敬虔度日，然后呢要做信徒的榜样，要追求长进啊。好，到了第五章呢开始讲牧者的人际关系跟品格，他用一个句型就是要怎么样点点点跟不要怎么样点点点的句型。所以第一个呢他就讲到跟不同年龄的人怎么样相处啊，他就讲到跟老年人怎么相处，跟少年人怎么相处，跟老年妇女怎么相处，跟少年妇女怎么相处，跟他讲到跟少年妇女怎么相处，后面加了一句话，总要清清洁洁的，就表示说要用一个纯洁的态度。那第二段呢就讲到说如何对待寡妇啊，五章三到十六节啊，对如何对待寡妇有三个重点啊，如何对待寡妇。第一呢，信徒必须照顾自己的家庭，不可将责任推给教会。在五章四节他讲到说，若寡妇有儿女或者孙子孙女，那么自己在家中呢就要先去这个啊照顾这个寡妇。然后第八节呢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等等等啊，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呢十六节他说， 信主的妇女如果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倒教会。好，所以第一个重点，信徒必须照顾自己的家，不要将责任推给教会。第二呢，接受教会周济的寡妇必须真的是年老无依，并有好的德行和服侍的工作。那你看到五章三节，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啊。然后呢啊，第九节到第十节，这寡妇必须记在册子上，年纪到六十岁，只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又有行善的名声等等等啊。这就是说，教会要接济周济的寡妇是这样子的一个啊形态。第三点呢，他说年轻的寡妇不应该接受周济啊，五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他们应该怎么样啊？保罗就是建议他们，他说年轻的寡妇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所以呢他意思就是说啊，他们会怎么样，以免他们接受接济的时候周济的时候呢就无所事事，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啊。这就是在这一段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啊，继续呢讲到治理教会，他说要尊重教会的领袖啊，配受加倍的敬奉，在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还有怎么样来处理对长老的控告，在五章十九节。那第六章呢就讲到如何为主做奴仆，守住这个身份啊，守住这个身份，在六章的一节二节。那再来呢啊，六章的三节五节呢就说如何对待假教师，对待这些传异端的人。六章的六节到十节呢就是一个钱财观啊，告诉我们要有知足的心。六章的十一节呢就是提醒我们要来逃避防避这些事情。那六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呢是对有钱人的教导啊，对有钱人的教导啊。最后呢就是嘱咐提摩太要去持守真道，持守真道啊。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再来我们看提多书，最后再来看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呢可以说是浓缩版的提摩太前书，他所处理的异端跟假教师的议题都很相似啊。所以他一开始你也看一章十四节，他也是在指责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啊。然后呢三章九节呢他也是在指责什么这个无避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啊，这些都是类似一样。然后一章十一节十六节呢在指责这些贪财啊，贪不义之财跟败坏道德的事情啊，十六节啊，败坏道德的事情。所以呢基本上他处理的问题差不多一样。那提多在哪里呢？提多这个人呢是在格里底的教会那边服侍，格里底呢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教会，所以对提多的教导呢是防范过于纠正。那提摩太那边是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呢对防范过于纠正呢，他就先从怎么样建立同工长老这些资格开始讲起。所以一开始他就讲到牧者的选立啊，然后呢再开始就有两段很正统的教义跟好行为的教导，就分别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啊。这个他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啊。这一段教导就是说一个啊，神救众人的恩典，然后呢啊，正统教义的教导我们要啊追求圣洁分别出来。然后三章四到七节呢啊，一个正统教义的教导，他说得救非因自己行善，乃因神的怜悯。好，这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啊基本的这个教导啊，在提多书里面。好，再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呢是在保罗在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成的。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一个死亡的阴影下面，注重的是怎么样福音的传承啊，这个继任的人选。所以首先他就对提摩太有一个劝勉啊，提摩太有一个劝勉，怎么样劝勉他。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保罗被监禁以后呢，你想想看到他的提摩太，看到他的老师被关起来以后，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你一看一开始他就六章啊一节，一章六到七节呢，他这个提醒提摩太，他说 提摩太，提摩太，我要提醒你啊，借着啊，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用在炉火挑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啊，不是胆怯的心。因为那时候看到保罗被关起来，面临这个啊生死关头的时候，提摩太的心情需要再一次的被坚固起来。好，然后呢，继续的对提摩太告诉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啊！其实看到我被关起来，不要赢觉得这个以我啊为主被囚为觉得为耻，所以在苦难当中不以福音为耻啊。然后说要借着福音把基督那不能坏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那这个就是对照当时他的一个处境，对不对？所以要鼓励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呢，不能软弱下来，不能后退。”啊，然后再来，当然就是第二章呢，就鼓励提摩太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好，然后呢，就鼓励提摩太呢，你不要被事物缠身，你要专心一致，专一心致来啊做这个教会牧养的工作。那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啊，二章十五节，无愧的工人是怎么样？按着正义来传讲真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对提摩太的教导说，在教会牧会。第一呢，你要维护真理，你要传扬真理，然后你要活出真理，还有呢，你会为真理受苦啊，为真理受苦。那当然很重要的这一点呢，在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他说圣经啊要正确，是神所默示的，你要正确来做教导，来正确做教导。这个教导里面包含了教训、督责跟使人归正，因为呢。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再来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务必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即使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仍然用百般的忍耐啊，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最后呢，他说当你完成职分忠心到底的时候呢，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就是啊保罗在最后呢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